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眼日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的。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家。四福音当中一共记载了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1-17，另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3:23-38。经常都会有人问说，这个家谱为什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呢？家谱都讲到哪个生哪个，哪个生哪个，占那种多的篇幅，也晓不得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人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只从第18节开始读，把前面的家谱就省略了。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一段丢掉嘛，就好像是把明白上帝作为的钥匙丢掉了。在接下来那一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那个隐藏在耶稣家谱后面圣灵所要告诉我们的非常丰富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家谱是代表整本的旧约，其中是整个旧约的故事。圣灵透过马太把旧约的精华都凝聚在这17节经文当中，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就要从整本的旧约圣经开始。整本旧约圣经一共有39卷，现在圣灵把它浓缩在这17节经文当中。为什么要这种做呢？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过去两天所读的第1节经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说明。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一件大事，大卫的儿子是另一件大事。但是现在你看见这两件事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神的旨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都要成为一个，都要归于一。在旧约，你看见亚伯拉罕，你看见大卫，你又看见以撒、雅各、法勒斯、所罗门等等，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人，但是这些许多的人都指向一个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人物，就好像许多的拼图的小块块一样，这点一块，那点一块。等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把这些小块小块的拼在一起，原来是一个人。旧约里面许多的人原来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是圣灵在马太福音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安排。我们无法读每一个家谱当中的人物的故事，我们只采取重点阅读。至于还没读到的人物，就请你自行查考旧约的经文。马太福音开宗明义的就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但的目的 就是好像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要赐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因为君王必须要有家谱来证明的家世和来历，要不然咋个晓得这是君王呢？此外，马太使用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词，会让一个犹太读者联想到创世纪的类似的记载。在那些经文，比如说创世纪二章四节当中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也比如说创世纪的五章一节亚当的后代，再比如说创世纪六章九节四章一节十一章四节二十七节，那就说呢他们是某某某的后代等等等等，都和马太所用呢有类似的语法。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圣灵启示马太之中写出来的。这种写既说明一个真实的谱系，又说明一段重要的家世关系，表示耶稣的降临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一个新关系的开始，一个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承前启后的时代即将开始。但是如此重要，实在值得神的儿女们花时间从这份家谱当中去细细的体会上帝那奇妙的智慧。犹大国在公元前587年亡国被掳后，以色列人虽然流落到中东及附近各地，但是他们的家谱仍然被妥善的保存。大家可以参考以斯拉记八章一节、尼希米记七章五节。到耶稣的时代，圣殿旁边还有附赠机构存放所有以色列人的家谱，每个人的家谱都可以公开的查询。在马太福音成书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公元六十多年，耶稣的家谱仍然可以查询得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公元七十年以后，因为犹太人叛乱，所以罗马人镇压人们，圣殿被烧毁，所有的附记资料就全部都被毁灭掉了。现今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所以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证明自己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今天如果还有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但也一定拿不出一份真实的家谱来证明的自己的身份。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担忧这些事情，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但的证明就在福音书当中已经写明了。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就不可能有弥赛亚，因为再也没有的家谱可以验明真身。马太用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启一连串旧约预言应验的篇章，我们将要在日后的灵修当中一一看到这些预言。我们可以将这些旧约预言看成一组只有为神所高牧的弥赛亚才能复活的指纹证据。有了这些指纹，犹太人就能排除假冒的基督，得到真正救世主的凭证。马太就是将告诉等的读者，这些预言都完全无误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只有耶稣历史上仅有的一个人复活上帝的受膏者的预言之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陆陆续续的明白这些家谱以及预言背后的意义的时候，请你预备好你的心，迎接那即将带给你生命的震撼。
告咱们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深信他命令呢，这人必为有福。诗篇112篇一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读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比各样都想的信心结才种子，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多佳还是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4:30-32节，马可福音4:30-32节，主耶稣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芥菜种子很小，但可以长成大树，高达5-6公尺，不供雀鸟栖息。圣经中主耶稣3次提到芥菜种的比喻，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13:31-32节、马可福音4:30-32节和路加福音13:18-19节。这些均为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比喻。今天和听众朋友分享的是马可福音4:30-32节。将信心比喻为芥菜种，我们来看看在此处比喻中，主耶稣借芥菜种向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呢？天国就像这颗种子，本身是很小的，但潜力极大，生长快速。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像是用大山这样来比喻信心，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却用微小的芥菜种来比喻信心。在我们中国西南偏远的地方，崇山峻岭的云贵山区，少数民族苗族中，基督教开花结果，而且繁茂昌盛。1987年，一位年轻的宣教士伯格里来到了这个地方，除了传教以外，他罢学，帮助苗族制定苗文，努力地帮助他们。又于1888年进入中国云南境内，在昭通这个地方传制了苗文，极大地促进了苗族历史文化传播与发展。在贵州石门坎创立了乌蒙山第一所苗族小学和第一所西医医院，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而且在1905年建立了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在他及宣教团队的努力下，基督教被传开了，苗族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远远的超过西南的其他地方。石门坎呢，一度的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和西南苗族文化复兴地。而伯姆斯最后在9月患了伤寒病的病人时，感染了伤寒而死，死时仅仅51岁。他舍身救人的事迹感动了那个地区的人。2005年， 有3000000的基督徒聚集在贵州石门坎的地方，很多人哦都是徒步走了好几天的路程才到达这一片不毛之地。途中呢要经过悬崖峭壁，晚上呢在空旷的地方席地而睡。更叫人惊讶的是，他们都是自发性的前往的地，为的是要庆祝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建堂100周年。原本在1905年建立的教堂已经破旧不堪，有很多的基督徒为此来捐款，新的教堂又建立起来。参加这一次庆典的基督徒啊，没得人见过伯格利，是他们的祖父曾经受到过伯姆斯的教导，或是听过他的讲道。他们把伯姆斯的事迹代代相传，基督的教会也纷纷被建立起来。现今在云贵偏远的苗族地区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就是从起初的一间教会发展成今天的许多的教会，借着一位宣教士微小的信心结采种子，神的国扩展起来，就像大树一样成了大地人的一个见证。圣经马可福音4:30-32记载，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标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芥菜种子发芽、长穗、结粒都是出于自然，不靠人力。神的国只有神的全能可以赐给，人必须凭信心担待。当耶稣基督提到芥菜种时，总说他小。路加福音17:6记载，耶稣曾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杆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在这里主也是特别的树，它是许多种子中最小呢，但是啊，它长起来不但成了芥菜，还可以长成树，长出枝子来，甚至可以让飞鸟栖息。中国人对芥菜并不陌生，相信大家呢都吃过上摊芥菜胆这味小菜，和咸蛋芥菜汤一样的美味清凉汤。然而圣经中的芥菜种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芥菜种子，而是生长在中东一带的芥末树 Master Tree 亚硕树。圣经中芥菜是属灌木小乔植物，其种子呢直径约3毫米，种在田里啊，每年生长一次，长成大树啊约有5-6公尺高，花序细长，叶三和顶三月追花序，花小常为绿色及黄色，鸟类喜欢栖息其上，享受树荫及可靠的果实。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同时也说到了天国的扩展，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比喻，是可以让人看得见呢，正如芥菜树可以被人看得见一样。天国的开始倒是很小很小呢，当主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事工时，他主要是派遣12个使徒，这12个使徒呢跟随他到处的去，有3年多的时间里在一起。当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12门徒以外还有一些门徒。根据使徒行传记载，主复活以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啊，刚开始时只有120人，在耶路撒冷一个牢房中聚集，没得教会的建筑，并且呢是在一个对耶稣基督的门徒充满仇视、 比翼的花茎中炸开呢。这群门徒中有大权呢，有些呢还没弄清楚发生了那样事情。就算是好了啊，主复活了，吓他们歇歇。他们大众啊，仍然有人怀疑，仍然有人害怕。他们也不明白主给予他们的使命，也没有那样蓝图去建立神的国。又怎样像当时期的罗马帝国400多万人来宣讲神的国呢？他们真的认不得咋个做，在人看来是没得办法去完成的使命。不要说是罗马帝国的人口了，就是要向耶路撒冷这犹太地的人传福音，也相当的不容易啊。犹太人呢，才刚刚看到这位自称是弥赛亚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咋个可能相信他就是救世主呢？而且呢，那些宗教领袖啊，仍然不时的向这群弱小的基督徒恐吓、打击、逼迫，甚至压制到生命。那时的信徒啊，有哪个敢说在40年内，神的福音要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呢？在罗马帝国的很多地方都建立起基督的国度，但是啊，没得一个人敢说，他们根本也不能想象。不但是门徒没得办法想象神的国如何可以这样的扩张，就算是当时跟随耶稣的人都没得办法预料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啊可以这样的扩张。在那个时代啊，有人甚至觉得基督教不能持久的发展下去，因为周遭的大环境不利于基督教的发展与建立。犹太人呢逼迫基督徒，罗马人啊也逼迫他们，宁禄王啊甚至诬告基督徒放火烧罗马城，把大量的基督徒杀害的，有呢还被放进斗兽场跟狮子搏斗，直至惨死。是呢，他们那个时候没得那样物质的支持，没得酒店，没得系统，没得教会建筑物，如何可以看到神的国壮大起来呢？如何使那些奴役自己的罗马人进入神国呢？如何使他们乐于接触外邦人传福音呢？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当芥菜种被种下后，就不能够完全的被清除了，它总会长出来呢。这是神国的一个特征，当神的国被建立起来，无论抵挡神的势力如何的肆虐，也没得办法使神的国消失的。神的国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在长起来，故此呢，不要小看神的话，出于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句句都要应验。也不要以为教会太弱小了，要知道神的国就是由千千万万个教会组成呢，有大呢，有小呢，有人多，有人少呢，但都是神国的一部分。神的国也是在人的心中，天国在哪里？不单是教会的发展扩张，天国也是在人的心里。当神的道在山根发芽的时候，天国就在人的心中，它也就是天国的一份子。故此呢，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每一个基督徒的成长都会帮助天国的扩张，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帮助天国的扩张。听众朋友，让我们为有份于天国的建立而庆幸，而感到以此为荣。只要我们有信心，就算是像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也可以见到神国的扩展。哈利路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